现代就代表着疏离，都会就该充斥着八卦。在这都会丛林里，我希望为它加点真爱，加点色彩，加点自然，加点关怀。心灵分多金，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在今天的都会男女节目里面呢，雅玲同样的是希望和你分享一段美好的时光，来谈谈如何在摩登的都会里面去建造好个人的品格。但是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雅玲还是要为您邀请到了整合国际的黄卫轩黄老师，带着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做一趟我们的色彩之旅啊！因为今天我们要再次来进行我们的生活调色盘，看看不同的颜色带来不同的心情。生活调色盘，我是黄卫轩。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蓝紫色。我们在上一次讲到，因为过去都是用蓝色、深蓝色啊作为一个主色的一个角色，但是在1960年代，由美国的雪芙艺术学院的创办人鲁道夫·雪芙强调出来，就是那个蓝紫色更具有主色的角色，就认为蓝紫色能够创造出更多的颜色。这就是跟我们中国人在明朝所用的那个靛蓝色就非常的接近。那种蓝呢，里面不是那么多的黑啊，所以它不是深蓝色，它反而就是属于比较看起来你觉得很干净的蓝哈，那种蓝蓝的里面带一点紫，那就是像夜晚的天空或者是海洋的颜色。所以这样的一个颜色呢，它所传达的一个讯息，你马上就可以从那个像天空的颜色啦，夜晚的天空啊，或者是说海洋的颜色啊，就给你一个讯号，就是它其实是给人很宽广然后很干净的感觉哈。所以在今天这个环保意识非常高涨的时候呢，人们也开始很喜欢用这样的一个颜色。像在灰色的都市里面，如果有多一点那么样的天空的那种蓝紫色，那该是多么的美，该是给别人多么的开朗哦的感觉。所以这个蓝紫色它所传达的一个讯息呢，当然就跟开阔，跟这种让人感觉到很干净啊，很开朗的感觉是有关系的。所以在色彩心理里面，它把它这个颜色呢形容的就是它能够带给别人很有才智哈。我相信一个人真正的很有专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不是半桶水哈，那他就反而怎么讲，就说很高深的这些哲学家们反而平易近人啊，但是却给别人一种很安静，好像他里面的学问很深奥，可是又那么样的平易近人的这种感觉哈。所以呢，这个颜色多多少少就会传递一个讯号，就是这个人的才智的一个能力哈。那当然了，当一个人有那么有很有原则，很清楚很多的大道理，很多事情都看得很透咯，这种人他的才智到达某一个程度的时候，相对的他给别人的感觉呢，也当然是相对的是很有信心哦，是不是？因为他当然事情看得多，很多的原理原则他都掌握得很清楚，那也相对的呢，他也会给别人一种很有做决定的一种能力啊，以及他也愿意去为他所说的话去负责任哈。我想这都是很美的一种颜色的一种讯息的传递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运用这样的一个讯息传递，应用在哪里呢哈？当然了，你最近可以 发现呢，就是说有很多家里的这个厨具啊，就是它的碗盘呢、啊、都开始很喜欢用蓝紫色啊，因为一个透明的蓝紫色呢，它如果装上海鲜，嗯，你会觉得嗯这实在是很接近的，对不对？你可以装那个 muscle 啦啊，就是嗯，还有一些贝壳类的东西啊，你就觉得啊，这跟海洋是非常接近的哈。那也很奇怪，这些食物摆在这样的一个蓝紫色的盘子里面，你就会觉得很合适，也自然就会增加它的那种胃口，那种给人美味的一种感觉哈。那当然，在现在这个玻璃瓶啊，也很喜欢有染成这个蓝紫色啊，因为就给别人那个水很干净的啊，所以我们要表达这个水很干净呢，就很适合用这样的蓝紫色。所以如果你要新出一个给别人很健康很有那种那种干净的那种矿泉水的给人感觉，你大概就可以用蓝紫色这样的一个瓶子哈。那我们讲到这个蓝紫色呢，它也是那种黑夜即将来临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有一件蓝紫色的睡衣啊，大概会很容易让你觉得嗯就该要睡觉觉了哈。小朋友们尤其穿上一件蓝紫色的睡衣，可能就会比较安静下来哦。那当然房间里的台灯啊，如果也能够用蓝紫色的灯罩啊，那更是给人可以安睡的一种感觉哈。所以很多人把这样的颜色呢用在小孩子的房间里面，可以让孩子们呢睡得比较安稳啦，甚至于在这样的一个颜色里面，他的个性上也会比较安稳一点哈。那还有呢，就是像我们讲到说这样的一个蓝紫色，因为跟黑夜的天空很接近的啊，所以也有很多的大楼的外面的那种遮雨棚啊，尤其在欧洲地区，他们就很喜欢用蓝紫色的棚子。我们在台湾通常用的比较是绿色比较居多哈，那在国外呢，他们就用蓝紫色用的相当的多。他们有人说台湾用红色也用的多，对的，也没错哈。那但是他们用在都市里面，用在蓝紫色当这个雨棚啊，大概会让人家感觉这个都市里面比较宽阔一点哈，也比较舒服的感觉。那这个蓝紫色如果是给别人有这么专业啊，又很有智慧啊，那我们用在家里可以用在哪里呢啊？因为像我们现在都是职业妇女嘛哈，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厨房里用的颜色啊的那个墙壁的颜色，你会发现常常会用蓝紫色哦，也会出现了蓝紫色的厨具哦，大概就很适合于现在这种都会的职场女性啊，她们运用她们的智慧带进了厨房啊，那也就可以运用她的智慧可以做出一顿很美味的啊，而不是那种很传统很让人家没有胃口吃得下去的一些饭菜哦。那你想蓝紫色的厨房里面你觉得她会做什么东西比较多呢？一定是很新鲜的蔬菜，很新鲜的水果，在蓝紫色的那个墙壁前面一定会显得很漂亮，很诱人口感哈，让人家很想去吃的。然后那因为蓝紫色呢，它也给别人那种智能啊，好像很有智慧嘛哈，所以你就知道现在啊有一个牌子叫Docoma 出的一种小的 Pocket PC 啊，它就用这个蓝紫色做外壳哦。我相信这个将来这科技界的东西将来要越来越走向于越显得要显得小，而且要显得精致，而且它有很多的功能，对不对？我相信这个蓝紫色大概会是科技界很喜欢用的一个颜色。那蓝紫色呢也运用在化妆品很多的瓶子，还有膏状的那种盒子的外形啊，会用蓝紫色。也现在化妆品也强调这个高科技哈，怎么样运用大自然里面最棒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可以对人的皮肤有最好的一些改善的作用啊，所以它用大自然用蓝紫色来代表也非常合适。那因为又有科技又有很多的智慧在里面，所以你会发现化妆品也会开始很喜欢用这样的一个颜色。那蓝紫色呢运用在家庭里面，还会有发现你会运用在沙发椅。好，你知道这个下了班以后啊，我相信你可以做个实验，你就看见那个很疲惫的爸爸回家啊，他会选红椅子呢还是会选这个蓝紫色的椅子哈？其实你就可以想到这个时候他一天他最想要得到的就是休息，在哪一个颜色的椅子里面最快能够得到休息呢？我相信每个人都会选那个蓝紫色的椅子。所以蓝紫色也很适合运用在玄关呢，因为我们在一天忙完了回家， 好像白天都不在家耶，好像都是晚上才回家，对不对？他如果晚上一开门，给人的感觉啊，不是红色、黄色，而是一片的蓝紫色的时候，你会让他觉得就是回到那种夜晚的天空里面，那种很安宁的感觉哈。所以玄关也很适合运用这样的一个颜色。洗澡间里面的那个大毛巾啊，如果你选用这个蓝紫色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会让人们感觉很快的就可以放松，回家就可以休息了。所以毛巾也可以用这样的颜色。当然蓝紫色呢，也给别人一种很高贵的感觉哈，你记得吗？就是蓝宝石，蓝宝石的颜色就是很正确的蓝紫色哦。所以蓝紫色也可以运用在很高贵的地方，所以现在很多的陶器啊，都会很喜欢的去把它颜色改成蓝紫色，因为在一个家庭里面就显得很精致又很高贵哦。所以在很多的设计师们，他们也现在会在家里外面，如果你有游泳池，他就会把自己的外墙也会漆成蓝紫色。我相信蓝紫色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它怎么样运用呢？的确有很多种的用法。那我们能够运用的得宜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蓝紫色的讯息传达得非常的好哦。那你的家里会不会缺这个颜色呢？你是不是可以用这些颜色来做一些调整呢？我希望我们生活调色盘是跟你息息相关的。Jesus is the bread of life, broken and poured out for us. And because of his great sacrifice, we can know the Father's love. Taste and see, the Lord is good, good to those who hunger after him.
Yeah. 我有更多机会充实自己。
我单身，我有更多的时间关怀别人。
我单身，我有更多空间准备进入婚姻。
我单身，我有更多潜能等待学习发挥。
我单身，我是都会新贵派。
都会新贵派，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亚玲。最近的空中，我们将和听众朋友再次来分享如何在摩登的都会当中能够去建立一个好的品格。而在空中，亚玲要再一次为您邀请到来整合国际的黄伟轩黄老师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黄老师您好。
亚玲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想我们在刚一开始要谈到这个蓝紫色啊，其实今天黄老师也是穿着这个蓝色紫色的啊。其实我觉得每次啊看到黄老师都很赏心悦目，而且都会跟我们所谈的颜色很有相关。所以我想在最近我们都谈到有一个安定的一个心情，安稳的心情啊，所以我们可以这个随着我们的时间可以把我们的家也可以变成是那样的一个工作环境。可是我想像黄老师，因为现在哦，说实在我们在最近真的很不安稳哦，我每次最近走在街上，我都闻到好多的消毒药水味道，大家也不敢进出公众场所，也不敢出去玩，其实会觉得说在心里面很难安稳下来哦。我不想说像这样的一个安稳，我们说是一个品格的话，它就必须是有所坚持，我们说要就建立在一些对的事情上面。可是以后好像说如果我们都很安稳的话，会不会就变得说比较没有危机意识，好像这一次 SARS 的这个病毒真的是传染的让我们觉得哇也吓了一跳。所以我不晓得这当中怎么样去看安稳跟我们的这个焦虑要怎么样去说我们要危机意识的这种感受呢？
其实亚玲，这次 SARS 就是对我们生活中有提出一些新的挑战啊，那就是你们过去所认为的安稳吗？我们过去所努力的目标安稳吗？是不是值得我们这一生的价值哈？摆在这个变荡的时代里头，它是可以让我们持续去追去变成人生的一种目标呢？我觉得其实这一次都是给我们很多的一些考验挑战，让我们重新思考。因为我们以前就会觉得就是找个安稳的铁饭碗啦，然后去买房子啊，不要说无壳瓜牛啊哦。那然后呢，你会觉得生活就是一二三四，那这次好像都把我们打乱掉了哈。那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好，让我们重新去考虑好多事情，我们已经好像忽略了很久啊。因为生活里面有太多的忙忙碌碌啊，我们吃东西不小心，或我们的身体啊感冒就随便去买一颗感冒药就行了。这次也给我们挑战，不可以随便吃感冒药，对不对哈？都在给我们挑战，我觉得其实是很美的哈。虽然情绪上不是很美，但是仔细想一想的时候，它的确是给我们一种挑战哈，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过去所认为的是不是建立在一个永远不会朽坏的一个根基上面。
所以他感受是好像把我们原本很安稳的窝给搅乱了哈。所以其实有些的朋友在香港，他们就是刚好在那个最重要的这个灾区附近啊，所以其实那种心情就是很起伏。我想的确对他们来说该吃什么，或者说像现在有很多学校也是停课或者说停止上班，我发现生活好像还是在持续的进行，那我们过去所紧抓着不放的一些的东西好像也重新受到挑战。那我想相对之下，现在我们面对的环境是这样子，那其实有很多人都想说其实我们就是缺少了这种危机意识啊。我不想说像这种危机意识是跟我们希望所可能所建立的一个安稳的一个品格之间，我们又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我想危机意识人人都说要啊，其实好像也很难有个界定到底你的危机意识到什么程度啊。我也不认为过去我们完全没有危机意识哈，其实我们也知都有哈。那好像一再被挑战哈。我们以前所认为我们已经有的危机意识，在现在来讲是不够看了，根本世界的变化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过去的一个疾病只限于某一个区域，现在却因着飞机就带到全世界去哈。好像那些的速度都是超过我们以前所能了解、所能期待的那种感觉哈。好像我们的危机意识再怎么预备，真的非常难了。你如果我们要去想的是预备危机意识，我相信我们会陷入更焦虑。
是，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看得远咯？
看得远也很难哦，我们连明天是什么都很难知道，连今天是什么都很难知道哈。那我其实我们在安稳的品格里面就是在现在哈，真的我们不晓得我们这个像这些办公室里的一些同事们，他们怎么会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那在这种很不安定的这几天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重新思考一些我们在工作中间永远不会改变的一些根基啊。就像譬如说我们在工作里面，我们任何的事情，我们以前会留备份，对不对啊？免得电脑中毒，所以我们都要留备份。很多预备很多很多场合，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些场合是额外的场合，那我们是不是要多预备一些？万一人多的时候啊，吃的东西够不够啦？或是你的面积要怎么调整啦？哦，在我们的目前，就像在我们目前，你的每一天的生活里头，你都为自己稍微多预留一些哈。啊我们讲未雨绸缪嘛，哈，多留一些，但留到什么程度呢？哈，我也觉得很难讲。但是只要我们不要陷入焦虑，哈，我最记得那个时候，飞弹那个时代，很多人家就留了很多的米，对不对？后来都坏掉了，哈，哎，所以那很难讲。但是如果你觉得你开始焦虑了，那就不对了，好，但是我们总是多留一点，哈，让我们能够觉得安稳。好，就很重要。那另外还有呢，就是说很多我们对事情的一些根基，我们也可以在这时候重新思考啊，就说我们到底我们做事情，我们在工作的职场上面，我一天到晚所要的是求老板的肯定呢，好，还是觉得我捧着这个饭碗我不能掉呢，还是说我把我的根基是架构在说我真正的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不是说我常常想说，哎呀，我这样做人家会不会说我？哎呀，我那样做人家会不会嫌我？好，那时候我们的根基就错误。那在这样子混乱的环境里头啊，时代里头，你的心情也很混乱的时候，那真是很难过的，对不对？好，所以你一定要在你重新思考我的工作上，我的根基是不是对？哈，曾经有过一部电影啊，就讲到这个。他们开一个滑雪设备的店哈，几个好朋友，因为他们就是一群很爱滑雪的人哈，就等他们好多年以后才发现哦，他们自从开了这个店以后，他们就从来没有办法去滑雪过，
是，因为没有时间了。
对了，以至于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朋友之间的一些很多问题就一直出现哈。那问题就是在那里，他们原来是为了兴趣去做这件事情的，就后来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就把他们绑住了，完全就没有兴趣了，所以他们这些的根基都需要再经过重新整理。
是，我想有时候是在那个环境当中就失去了原本的那个想法，好，或者是说一个目标。其实刚好在谈到这，让我都想到说，刚好最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他的工作就是面对到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常常会觉得非常的有压力哦。所以在那个压力的过程当中，他就会觉得说，哎呀，会不会没工作啊？会不会现在不景气啊？就有很多很多的焦虑在里面。那有一次我就来跟这个其他的朋友分享到说，哎，现在的工作真的是面对的挑战很大哦。有一个朋友就说，其实如果真的要是有一天没工作的话，哈，虽然现在我们的工作要牢靠是不容易的，可是有一个工作一定永远都会有缺额。我就说，哎，那什么工作啊？他就说就是关心人的工作。
对，
他说当我们啊每个人都很紧抓着，我们现在觉得说这是唯一的一份工作的时候，我们很少看到其他人的需要。可是这时候其实有很多人啊。很等待关心了，所以我想现在也是为什么服务业开始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人他们其实需要被关心的那个需要一直有，只不过有时候我们不大愿意去做。所以我想那个中间的那个重新来调整我们的心态，就很容易让我们的心就安稳下来，觉得我只要把我现在能够做的事情做好，也就不在乎到底那个工作会给我们什么样的评价了。
对，我最近也遇到一个同事啊，之前在公司的制度上，在他的那块领域里面呢，并没有给他太多人的帮手，所以他就是一个人哈。那他一个人，他当时的做了很多事情呢，他也不知道总公司上面的高阶主管知不知道哈。但他就是拼命去做，以至于他的确有些成绩哈。那他最近又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的主管呢就说，哎，你这块将会被别人来取代。他就觉得说，是不是公司没看到我过去所做的？是不是他们否定我？是不是他们觉得我做的不够好？他当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我们就 了解得到他过去默默其实就在做对的事情，就他没有去想到去怎么样去争取自己的功劳，他也没有去想到说去让总公司知道都是我做的，好，所以很多的功劳会在别人的身上就显出那个成果，因为可是因为他是做前面那个铺路的那个人哈，他是做那个后面那个整合的那一个人哈，所以有些功劳好像隐隐约约好像看到他，可是不那么明显呢、啊。那就是这就是很可贵，他之前的工作态度，他就是想到怎么样去把工作做好。当然，他今天在面对有一些职位上的转变的时候，他也就开始失去那个安全感，是不是他们都没看见？我说他们嫌我要派更多的人来哈，但是不管今天公司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安排，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仍然去思考到回来最根本的是我怎么样去把工作做更好。
嗯，
那现在有了人来，哎，会不会是我们更有制度？哎，会不会是我们更有一些彼此学习的机会？
嗯哼，是。我想刚刚在黄老师在谈的过程当中说到这个人他可能就在工作当中失去了安全感哦。我忽然在想安稳跟安全感中间是一样的东西吗？也就是我想有很多时候像面对这种职务的一个调动，或者说我们会很希望把很多事情抓在手上啊，其实就是因为没有安全感。
嗯，
那个没有安全感可能是对于我们自我没有安全感，或者说对于我们现在我这么多努力，他们是觉得否定我的能力吗？还是否定我这个人？我觉得那个安全感好像就是会带出说我们能不能够安静下来定下来的感受啊。
对呀，我雅玲说的很好，这很多人也会手上留一手哈哈，觉得给自己很多安全感哈，然后让别人不会那么快抢掉我的位置哈。安全感跟安稳是其实是非常的接近哈，安稳是一种品格，安全感是一种感觉，所以我们有安稳的品格，我们就会有安全感的感觉。
嗯，好，
对不对？我们就觉得很安稳，那是一种感觉嘛，哈。但是因为我们的品格是超越感觉的，除了你要有这种安全感跟安稳的感觉之外，你就是能够在不断的练习自己跟检查自己是不是坐在那些永远不会毁坏的一些根基上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安全感是永远能够保持下去，好，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暗藏一手
是，所以重新要来去检视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方法是不是建立在一个正确的不会毁坏的根基上，如果是的话，那个安全感或者说那个安定的心就会开始产生，不管环境是怎么变动了。
对的，对的，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哦，因为可能我们所做的不见得有人肯定，可是我想我们的心会肯定我们所做的，因为它就会带给我们极大的平安，成为我们的一个好像是一个保证了哦。
是，
所以也希望能够在今天开始和朋友们谈一谈，在最近的生活当中，你会不会也觉得有些的压力，到底自己所坚持的所努力的是不是对的？如果您真的是走在那个不会毁坏的一个根基上的话，我想就让这颗安稳的心也能够成为你的帮助。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今天都会男女的节目里。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耀玲。今天空中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让我们再一次在都会的新贵派当中可以去建立我们的品格。而在空中，耀玲也再次为您邀请到了整合国际的黄慧萱黄老师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在刚节目当中我们有谈到现在其实生活很动荡，然后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会有那种失去安全感的感受好像不晓得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很怕自己会被人所取代所以我们刚刚有谈到说，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是不是确定自己在那个不会被毁坏的根基上，如果是的话，那别人怎么说或者环境怎么变，我们仍然可以有那个平安在心里面。所以我想这是在工作上面我们其实很容易会去碰到的挑战。我想其实有时候在家里很多的妈妈也是会那种感觉说到底我的价值在哪里
对，
我们是需要重新来看到说自己所做的是在那个不会毁坏的根基上。那我想除此之外，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把这样的一个品格可能是应用在不同的层面里呢？
对呀，在工作里面尤其现在讲究 teamwork 我们都已经不在乎个人的表现所以你学历很高，你可能你自己能力很强，可是在一个公司里面来讲，他反而对这个公司非常有限因为靠一个 team 的一个表现呢，他这个整个 team 的成长速度是超过个人的一种成长速度。但在专业的领域里面，你知道因为都是 teamwork 像譬如你做一件事情永远是要几个人来完成的，不可能是一个人来完成的，在这个研发的团队里头，你就会开始有，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人就觉得，我们这几个人搭配的很好就会好像某种程度来讲说，我们要换工作，我们也是一群人换的任何的环境呢，只要是接受得了，我们这一群人，我们才会走了讲到说，强调特别强调说团队工作的重要性但这里面就是有一些危机在因为当你特别的去只有几个人跟你特别要好的人，你才认为他们是可以跟你 team 的时候，某种程度我们也局限了一个自己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安稳是建立在那不毁坏的根基上面。在一个企业里面，他的 team 是常常会转换的，每个人现在都会身负好几个 project， 有的时候你必须跟这个人合作，有时候你必须去跟那个人合作，它是一种交织的一种网状性的一种 teamwork 的形态。如果你只强调是跟你自己的处得来的人的时候呢，其实你就没有建立在一个安稳的架构上面。那还有呢一些状况呢，就是说如果你只是想说这老板跟我合不来他的价值观我搞不懂反正我跟他做事，我有点觉得我们俩好像三句不对不上话
是个性不合
对然后做事方法不一样啦，你就觉得说这是构成了你要换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要素对但是在这个时候，因为你换工作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容易换工作了所以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工作里面要安稳的话呢，就是我们要懂得去跟别人交往尤其科技界里头你知道很多男生都念理工了，还真是不太会表达你有时候等他讲一句话等好两分钟他才讲出一句话来他好像什么事情都往里面吞，他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所以像这种现象的时候呢，就是你要在你的工作里面能够更安稳，你就要学会去交友，无论你是不是有交友恐惧症社交恐惧症你都要去学会去表达你自己。然后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中间，如果你能够懂得是交朋友的时候呢，你就要去交什么样的朋友呢？绝对不是那种去为了利益交朋友啦，或是攀关系啦，或者觉得他身上我有东西可以学啦其实在这个交友里面的安稳的品格是去交那些可以说真心话，会衷心的跟你讲出他对你的一些意见的人，这些才是这种朋友交你就可以交一辈子的朋友。那在工作中间也是有人会提醒你，有人会跟你说怎么什么地方不好，跟你讲话很衷心的提醒你的一些人，这些人你才是你的最应该在工作职场里面去不断的去增加你的人际关系在这上面。那也因为你有足够的人际关系，雅玲你会知道现在在职场上面确保你自己将来在工作里面很安稳，其实就是你好像又要有一些朋友
就是需要有关系就是
有些朋友可以关怀你，或者在你辛苦的时候他帮你一下或者是说他就以后好的机会就会告诉你
啊，嗯，是，所以我想其实有时候那个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把自己给限制住，是因为我觉得这些人我们比较熟了，比较习惯了哈，或者说比较舒服了，所以面对要去认识新的朋友，或者说要去很主动的关怀，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说那是比较费力的哈，或者说对我们来讲要面对一些的改变，甚至我想我们还在上个礼拜其实有谈到，像现代人还有所谓的一个社交恐惧症啊，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要去。我们说这个广交朋友那真的很困难呢，我不想黄老师有没有一些的办法呢？
是啊，广交朋友啊，我们如果想到去交际就当然很麻烦了，
很痛苦。
对对对，什么叫朋友呢？其实像一个零件商，他送个东西给你，你也可以跟他多说两句话，你跟他多说两句话，你并没有要跟他交朋友啊，你只是想从他那边得到一些讯息，诶，最近这个零件人家订的多不多啊，你们最近生产顺不顺啊，你们在生产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啊，那其实你问的这些问题是帮助你在你专业在你在运用这个零件的时候，你也重新可以思考这个零件是不是我该采取的，还是我有第二方案，那你就得到一些社会资讯跟那个你得到一些资讯，那对你来讲是很重要。诶，可是也因为你的诚恳，诶，别人就会对你讲真心的话，也有很多人跟我说，哎呦，你从他那个态度你会跟他讲真话，我才不会我才没那么傻呢，对不对哦？那可是因为只要你真诚，你一句应酬话都没有，你问的全都是工作上的，可是你的态度是诚恳的，你跟他在讲电话的过程里面说，哎，我虽然很急，但是我也不能叫你马上飞过来，对不对哈？那你可不可以用你最快的一个方式帮我把这东西送来？哎，你这就是为别人想，你不会求能所难嘛，对不对？好，然后甚至于有遇到就，哎，这问题我不管，这明明就是你的问题，你不要把问题赖到我身上，你就是把这问题弄好。好，你能够跟他一起分担问题，一同为他着想，怎么样去把一些难关给克服掉？哎，这你一句客套话都没有，可是人们就会感觉到你有为他想，你的真诚，你的诚恳，对不对？然后你很慷慨，因为这事情你明明你不用花这个时间陪我，哎，可你愿意陪他，你愿意甚至说，哎，我们一起去吃个饭，我们来想一想怎么去做，这就是，哎，你好像还在倒贴，
是多走了两里路了，
对，多走了两里路。可是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真心的去交到一些朋友。所以你的朋友，你并不是说，哎，我今天要去交朋友，所以我必须参加某种场合。好，
是，
其实你在你的工作环境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机会跟别人讲电话，跟别人在工作上的互动里面，人家就可以感受到你是不是真心的，这时候你根本没有恐惧症的时候。
是，我想其实那真的是一个品格，也就是它已经成为你内化的一种性格了，你不会觉得说我多做是好像我刻意的，我是为了某一种目的而去达到了。所以可能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人他们就是有很那种热忱的心，所以你会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他会处处的为你着想，那不会像有些人好像是说他知道你是客户，好，然后他就故意要跟你去建立那个关系。碰到像那种超级推销员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觉得想要退避三分，因为不够真诚。所以可能对这个社交恐惧症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更多的真诚去面对，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恐惧了。
对的，其实我们就是回到最简单的，我们想到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哎，我也为别人想，那他也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提醒我，还是可以给我一些讯息，好，都是回到最简单的时候，你也才能够交到一些很真诚的朋友。所以因为人们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不需要想说，哎呀，我必须怎样，好，否则他就觉得我们这种朋友不值得交。
是，所以到最后到了这个可能很多急难的时候，这些的朋友就成为最大的资产了。
对，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好像是作为我们的这个战备粮哦，应该不是说是为了我们要急难的时候才要他们来使用他们，而是说其实那个就是大家平常的那种互相帮助。所以我想其实那个是在工作当中也可以带给我们那个安稳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了。
对，因为在这个变动的环境里头啊，你真的要从这个社会去得到那安稳的感觉有点越来越难了，但是我们就在 在工作当中，在生活里面，就譬如说我们为人诚恳啊，去多交一些朋友，这些算是战备食粮吧，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需要它哈。但是这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投资在这些不会毁坏的根基上，就不会要让自己去随着这个外面的各种风声而在那里很焦虑。
嗯哼，所以其实像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好像是先立下的那个根基。所以我们在刚刚有谈到说，当然朋友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觉得是一辈子的资产哦。那另外我们刚刚其实在节目里面有谈到，在工作里面我们需要开始为我们所做的工作多做一些的准备，好像做一些的留一点点的这个后路哈，不管是说多做一点的预备啦，还有呢就是我们需要去建立在一些不会被毁坏的根基，还有包括的一些的价值上面。其实我想在现在很多的公司为了要让他们的可能是他们的整体的形象更被大家所重视，其实有很多人也都会希望说能够让他们在自己的那个工作的表现上面可以有更多达到一些的标准，不管像这种 ISO 的标准，或者是说像一些的安全标准，这些是不是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在工作里面可以更安稳呢？
对的，是的哈，也在我们的生活工作环境里头，对，我们现在有什么 ISO 2000啦，还是那有很多是因为那个安全的那个标准哈，那公司里面能够怎么样去做到每一个小的细节里面，以至于不会出很大的一个问题哈，那当然你就对你的品质就有了保障，对你的环保也有个 ISO， 什么是对环保的一种那个通过的标准
哈，
那这些都是让我们架构在一个正确的一个根基上面哈，那我们不是为了取得眼前的利益而做很多的破坏的动作哈。那像现在很多的公司他们又有很严格的保全人员呢，就是盯同事们下班的时候有没有把插头拔掉哈。那有很多的机器呢，他们是要测试这个24小时的测试它，那你就会就是不能拔掉那个插头，对不对？可是他们就会非常的要求，就是你一定要这些你要去做报备，否则保全人员看到任何的东西有插头在上面，他只有一个动作，就是把它拔掉。那这些都是以防万一，万一你在夜里面工厂里面没有人的时候，他万一
电线走火是不是
等等的、是的、所以你现在到百货公司去啊，你如果在快下班，就是那个百货公司要打烊的时候啊，你就发现每个专柜小姐要离开她的摊位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把那个他们摊位里面的电器都集中管理啊，比如他们的熨斗啊，蒸汽熨斗，他们就做一个动作，就拼命推到某个地方去。那我觉得这个制度就很好啊，因为你如果留在自己柜子里面，你可能忘脚拔了，因为你现在没有用，可你一直都插在那里嘛哈。那你因为要推，你就知道你就一定会把这个插头是拔掉的。
是，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就是安稳。以防万一
是，所以我想其实现在真的有很多的这个小细节，其实也因为这小小的程序，其实就可以把很多的事情做得可以更安稳更制度化的东西哦。所以我想我们其实有时候会发现说，到底我们自己有多少的成长我在刚刚想到我们要这个 ISO 的一些的这个制度，我想现在我们其实也会有那种像英检制度或什么，好像也会让自己说，我学了比方说英文学到什么样程度，我有一个我知道我考核自己有到什么样的程度，就会让人觉得不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永远都没成长。所以其实有一些的这些的衡量的标准，其实也是帮助我们去知道说我们自己是在哪一个位置上面，其实也会让我们的心比较稳定下来哦。
我想是，不过这些 ISO 是比较针对于公司的制度哈，所以你国外跟这家公司合作，你也会晓得他们对品质的一个水平嘛哈，所以是比较运用在工作上面哈。当然对个人也是很好，很多人就说在这种不安稳的时代，你赶快去很多 license 把它考下来，
也是变成自我成长。不想在收音机旁的朋友，您会怎么样来看待自己在工作上的表现，或者说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足够的一个安稳的心？ 或者是常常会随着心情而有不同的一个安全感的一种感受呢，也很欢迎你可以透过我们的现场婚姻专线23691042 23691042，跟雅玲还有我们的现场的整合国际的黄卫轩黄老师可以一起来分享，不管在您的生活当中最近碰到的是让你觉得很开心那些事，还是会让你觉得真的是让你觉得不怎么安稳的事情，也很欢迎您一起加入在我们的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23691042 23691042。时间是下午的3:56，欢迎您再次来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晓玲。最近的空中呢，将和朋友们再一次来分享了如何能够在变动的环境当中仍然是有一个安稳的心，安稳的品格。我想我们在今天邀请到了整合国际的黄卫轩黄老师，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在工作当中如何运用这个品格。最后还是请黄老师算是在我们这个礼拜当中做一点点的提醒，如何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安稳成为我们不是依靠安全感的那种感觉，可以成为内心的一个安稳的力量。
呀，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变动还有很多纷乱的这个世代里头啊，学习安稳啊好像不是件很简单的工作哈。那我自己呢是觉得有些事情会让我有焦虑的哈，我就尽量去减少。因为像最近的电视新闻啊，你都觉得看的很多，你就无形中坐在那儿都开始焦虑了，
会受影响，
会受影响。我就发现我也开始学的不能够一直看新闻然后最近就会觉得看报纸很好
对，你可以选择性的看
对所以我就觉得生活中间好像有好多东西啊，是那种无形的在侵蚀我们的，就是像电视啊，它会侵蚀我们的时间啊，最近还会侵蚀我们的信心啊，给我们那种焦虑啊。那因为在这个变动的时代里头，的确它非常的不安稳啊，在这个中间怎么样去培养安稳的品格啊，那真的是要开始要学习非常专注于我们到底在我们的工作中间哪些是安稳的，那我就让我们专心在做那件安稳的事情啊，别的都要减少去接触它
是，所以我想我们需要能够重新给自己一个好的环境，在里面安稳的成长，建立在那个不可能毁坏的一些根基上面啊。今天非常谢谢黄维修黄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做这样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
也欢迎朋友们在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再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连钱财也要建立在安稳的一个品格上，所以怎么样能够不忧虑的投资理财，明天来到节目当中再和你一起分享。